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如此的不配，你竟爱我们，你在创世之先就拣选了我们，你在我们在母腹当中的时候，你就认识了我们，我们实在是感恩。今天我们再一次奉你的名聚在你的神座前来亲近你的面，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的带领我们，光照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得到从你而来永远的平安。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主，求主来保守带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前面我们看到34章发生了一件事，我们说抵达世界，这件事的发生，那么从前面包括今天的35章我们可以看到，因为雅各他回到应许之地以后，没有继续南下，而是停在了世界，在那里买了一块地，他要常住。那神的心意很清楚，那是要他到伯特利去，因为这是他去哈兰之前当时跟神承诺的事。所以当他没有继续南下的时候，那么给撒旦留了破口，那么撒旦也借着这个抵达世界试图要毁灭神的百姓。所以我们在35章的第五节说，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那么在34章的第30节，雅各说了一句话，说我们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击杀我们，我和我全家的人都必灭绝。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撒旦的计谋。那么撒旦就试图要来毁灭神的百姓，就像今天要毁灭我们一样，但是神是全能的神，他的百姓神必保守，神使他们害怕。那35章的第1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神在抵达世界发生以后，这个时候神才跟雅各说话，在发生那件事的时候神没有介入，没有说话，那就是神允许那件事发生，借此来破碎雅各，让他真的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让他知道神的话，也让他吓到自己对神的那个许愿。上一次提到神是在33章的最后1节，34章整个没有提。我们刚才说，在整个抵达世界发生的过程当中，始终没有看到神的介入，直到世界发生结束以后，神才对雅各说话。所以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来让雅各经历破碎，被对付到一个地步，让他真的认识到自己不可以随自己的心意而行，随己意而行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这个原文里面这是一个命令，是一个命令句，那么是命令呢，他必须这么去做，也表明了神让雅各上伯特利的一个重要性，住在那里，住在那里呢，神的心意是要让不像在世界那样要住在伯特利，不是住在世界，而且住在那里，这也是神对他的安慰，因为雅各已经感受到了这个周围的对他的这个威胁，所以当神说你住在那里的时候，这是极大的安慰，那意味着神与他同在。同时提到伯特利，也让他想起他曾在伯特利向神所许的愿， 当时向神许愿以后筑也是筑坛，那现在神再一次让他到伯特利筑一座坛。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那么雅各到了世界以后也是筑了一座坛，并且说以利伊罗伊以色列，以色列全能的神。但是神呢这儿很清楚让他在伯特利来筑一座坛，那可见世界筑的那座坛并不能满足神的心意。也就是说，神在雅各的家里没有得到当有的一个地位，神有这样的要求，而且还说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我们看神呀，常常的就是好像借人的短来提到他以前的这种不堪，这是提醒他到伯特利，你为什么要当时到了伯特利要下神许愿，这是神的心意，让他想起他对神的承诺。所以我们看到人呢很容易安于现状，人在特别安逸的时候特别容易离弃起初的爱心。那么雅各到了世界不往伯特利去，其实就已经当时忘记了伯特利那回事了，忘记了起初的爱心。虽然他还在敬拜神，还在筑坛，还在服侍，但是心里面不再那么火热了，甚至心中可能没有了神的祭坛。那么常常神兴起这样的环境也来管教我们，催逼我们也是上伯特利去来重拾起初的爱心，在我们里面心里面要为神筑一座坛，让神始终在我们心里面来居首位，我们要高举神。第二节，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要自洁更换衣裳。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也就是跟这个家人里面当中不仅仅是拉结偷了他父亲的神像，那么家中其他人也有外邦神。这个外邦神从哪儿来的呢？很可能是他们家里面这些人掳掠世界这个城里面人的时候把世界那些神像据为己有。神是祭邪的神，神绝不允许他的百姓带着偶像进入神的应许，从这看得很清楚。那今天也是，我们不可以拜偶像又拜神，如果我们带着偶像想进神的应许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神要求除掉。那么雅各这儿也是神的光照，他想起了伯特利，所以要求来除掉神，他知道要圣圣洁洁的去见神的面，到伯特利为神筑坛。第三节，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神对雅各说话，雅各也回应，而且在他的众人众子面前，在家人面前来做这样的见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的雅各被神光照，他的心复苏了。一旦复苏，他马上会进入到神的里面，所以他不再是对那些子女是无言以对。在34章31节，当子女跟他说那些话的时候，说我他岂可待我们的妹子如同妓女吗？雅各是无言以对的。但是这个时候圣灵神光照以后，复苏以后，他用神的话来向自己的孩子来做见证，不再用人的道理和儿女争辩， 而是用神的话来带领全家，并且呼吁全家，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在那里住一住他。人的生命转变以后啊，所以马上就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那他现在经过这20年的经历，他清楚地感受到了神的同在，所以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那么现在雅各就在众人面前来公开了见证神的信实，见证神的大能。第四节，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雅各就藏在世界那里的橡树底下。我们看到雅各现在甚至站在了一个对的地位上，站在对的地位就讲对的话，他说的话也带着神的权柄。这个时候那些孩子不再跟他反驳，而是顺从，愿意顺服。藏，把这些藏起来。藏起来表明雅各是彻底的弃绝这些偶像。所有呢，这个时候也包括拉结，都要除掉偶像。这是一个家中的一个领袖，包括今天我们在家里面，我们一定要做的，做父母的，引导孩子要弃绝这些东西。世界那里的橡树，世界那里橡树第一次提到是在亚伯拉罕被呼召以后，在创世纪的12章的第6节，到了应许，到了迦南地，提到了橡树。那么当时亚伯拉罕在那棵橡树底下立了一块大石头作为见证。约书亚后来在也是在这个橡树底下立了一块大石头作为见证。这个记载在约书亚记的24章。从这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知道神是圣洁的。他说伯特利是神的殿。那么神的殿是圣洁的，是圣的，那么不可以掺杂任何世俗的东西。像今天主耶稣告诉我们的，神的殿不可以变成贼窝，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要保守我们身体这个圣灵殿的圣洁。怎么保守？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来约束自己的心，远离世俗。第5节，他们便起行前往，神使那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惊惧，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当神告诉雅各你们要上伯特利去的时候，那么雅各就带着全家往伯特利走。这个时候那些试图要灭绝他们的这些外邦人不敢再追赶了。为什么？因为神使他们害怕，神把那个害怕的心放在他们里面。神可以改变人的心思意念，所以掌管人的心思意念。那今天也是，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是常常的遭受逼迫，也遇到苦难，有很多的人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真的像雅各这个时候如此敬畏神，愿意分别为圣，愿意弃绝这些偶像的时候，神会让那些人警惧害怕，不敢对付我们。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在地上不会有惧怕的心。这儿特别我们注意这个表达，说就不追赶雅各的众子了。前面提的都是对雅各，雅各怎么样，雅各怎么样，而这马上转到了雅各的众子，这有什么意思呢？这儿其实是在暗示，从这个时候开始，可能圣经后面记载的这些事的重心要发生偏移，要转到雅各的众子身上。 也就是说，雅各在地上可能未曾见证的这样的过程就要快告一段落了。那到了37章，马上讲到就是雅各的纪律如下。雅各的纪律如下，这是我们中文译本翻译的啊，有点不太准确。那其实原文就是雅各众子，雅各的儿子们纪律如下。第6节和第7节，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就是伯特利，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以勒伯特利，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神在那里向他写信。这伯特利就是他当时20年之前在异象当中看见天梯的地方，因为看见天梯，他知道神在那里，所以他当时惧怕，说这是神的殿，是神的家。那个时候，以前是，你看在33章的20节，他那个时候称神是以色列的神。现在呢，他怎么称呢？是伯特利的神，括号里面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的神，那说明这个神现在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神，他更是看到了这个神是神的家的神，神是伯特利的神，伯特利是神的家。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看见。也就是说，雅各不仅仅是他自己和神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而是把整个家跟神连在了一起，是整个家族的神。另外，伯特利之神是着重于强调他和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伯特利是神的居所，他也在 曾在那里许愿，所以说如果神与他同在，保护他，供应他，带他平平安安的再回到迦南，他就以耶和华为他的神。现在神已经成就了他的当时的要求，他现在也平平安安的回到了伯特利，现在向神还愿，所以他现在是特别看重神和他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仅仅是神的居所，不像当初说啊，这是神的家，神的殿，更看重的是和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看重的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内在的这些生命之间的联系，而不是看重那个教会。教会重要不重要？重要。我们更看重的是神。如果教会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教会与我们没有关系。所以他这儿称神是伯特利的神，也就是正式他接受了耶和华做他的神，怀了愿。第8节，利百加的奶母底波拉死了，就葬在伯特利下边橡树底下，那棵树名为亚龙巴谷。底波拉是谁呢？说是利百加的奶母，也就是说，在前面24章，亚伯拉罕的仆人到巴达亚兰去为以撒娶妻的时候，最后利百加和这个仆人回迦南地的时候，就带着这个底波拉。那么底波拉应该是一直和利百加生活在就下面说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那他现在是出现了伯特利，死在了伯特利，那说明后来这个阶段他是和雅各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伯特利。那么也就是说，这儿没有提到利百加，很可能利百加已经去世了。 因为当时利百加在前面二十七章的时候，他来鼓就是鼓动以撒打发雅各去哈兰的时候，那么他跟雅各就说，等你哥哥的气消了以后你再回来，这是他当时想法，他认为很快就可以跟自己的这个所爱的儿子能够见面，但是不曾想雅各一走就是二十年，而且很可能他已经去世再也没有见到雅各的面。35章的第九节到第十节，第九节，雅各从巴拿亚兰回来，神又向他显现，赐福于他，且对他说，你的名原是雅各，从今以后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这样他就改名叫以色列。又向他显现，神第一次向雅各显现是雅各逃亡巴达亚兰的途中，在伯特利第一次向他显现。这次当雅各再次回到伯特利的时候，筑了坛以后，向神还了约以后，神再次向他显现，两次都是在伯特利。上次神向他显现是对他的安慰，因为那个时候雅各孤身一人极其的害怕，而这次显现呢，是神对雅各颂服神的一个回应。因为一到三节，神让他回伯特利，他颂服，而且愿意弃绝偶像，这是对他的回应。那今天其实好多时候，神也透过他的话来回应我们，安慰我们。当我们真的来颂服神的时候，神一定用他的话来回应我们，他喜悦我们，来祝福我们。这儿再次提到说，你不要叫雅各，要叫以色列。说这是就改名叫以色列。其实这不是第一次改名，在前面已经改过一次。这是重生，这次重生，这个名字要改成以色列。第一次改名是在32章28节，当时在比努以勒。雅各和神睡觉以后，被神摸了一把，就腿就瘸了，然后神让他改名以色列。为什么再次提到改名以色列？那说明这个名字以色列是极其重要的。也就是说，从今以后，雅各的身份是以色列，不再是那个老我的雅各，不再是那个诡诈的雅各，他的身份要改变。我们今天信主以后，神没有把我们名字改过来改成什么什么，但是我们的生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现在是信主以后的名字，才承载的使命也不一样了。这儿特别强调要以色列这个名字，那神让他清楚，你现在进到应许之地，你要成为名副其实的以色列，要离弃那个旧人雅各，以真正以新人以色列的名分来承受神的祝福，而且要在应许之地活在神的面前，也活在人的面前。但是我们后来看到雅各因为还在他的生命还没有完全来呈现出这个新人以色列的生命，所以还在被神破碎。但神的心意，你从现在要开始改变。我们今天要真的要成为一个真的以色列人，就像雅各书的3章29节，我们都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的身份要和我们的这个以色列的属灵的子孙要吻合。第11节，神又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生养众多， 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又有君王从你而出。神对雅各的应许越来越清晰，前面应许过圣雅众多，你的后裔要给别人带来祝福，而这儿又进一步说将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将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这个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样的，你的名要成为大，你要成为大国。一族很明显是指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而多国的民呢，怎么理解？这个多国的民不是意味着将来有很多的国从以色列的后裔大众出来，不是许多国，这个多国名其实我们可以理解成是指的十二个支派，是十二个支派从你而生，是很多支派的名，不是说以色列会成为许多国家。君王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这个君王在原文里面是个复数，所以这儿的君王不单单指耶稣基督，圣雅众多，这是神的祝福，也是神的心愿。神今天也希望我们圣雅众多，希望是属神的儿女圣雅众多。我们要结果子，要传福音，我们要活出神的生命。这儿特别注意说，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圣雅众多。你要圣雅众多与神是全能的神有什么关系呢？那说明雅各他的后裔将来能够圣雅众多，这是神的能力。如果不是神的能力，神的保守，那么在34章结束时候可能就被灭绝了。今天我们能够圣雅众多，我们能够传福音，能够结果子，也是神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口才有多好，多有本事。在罗马书的1章16节就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带着神的大能，我们的传福音能够结出果子来，能够成功，能够传出去，别人能够接受，能够信，这是神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本事。所以我们当结了果子以后，千万不要沾沾自喜。那个时候一沾沾自喜，其实我们已经在抢夺神的荣耀。本来是一件好事，神纪念的事，可能遭到神的管教，甚至刑罚。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是神手里面的一个器皿，一个瓦器。不过就如此。我们能为神做一点点，能够服侍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说结不结果子，在乎神，不在乎我们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传福音没有结果子，没有哪怕传一辈子没有一个信的，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可以狡诈的，神是纪念的。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做了，尽心了，所以也不要太自责。啊，如果我们真的尽心去做，结果如何都不在我们的手里面，我们不要自责，自责也不要自夸。13节，神就从那与雅各说话的地方升上去了，升上去了，说明我想这个雅各是能够看得到的。那向他写信，可能是以能够人看见的形象向他写信的。从整本圣经可以看到，如果是天父，如果是神向他写信，人见了神以后，那是 不能活命的，这是在旧约里面很清楚的。那就像当时亚伯拉罕在他的帐篷前面坐着，突然有三个人向他站在他的面前啊，神和两个天使。那是很明显，那神和两个天使以肉身的形象，以人的样式来显现在亚伯拉罕的面前。那现在上升去了，那说明神也是以这样的一个形象在雅各的面前。那我们后来看到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所以这个是神的第二个位格，是主耶稣。在旧约当中，好多时候是主耶稣以他的第二位格的形式来向人显现，虽然没有道成肉身。十四和十五两节，雅各便在那里立了一根石柱，在柱子上奠酒浇油，雅各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第一次遇见在伯特利遇见神的时候，在二十八章的十八节，雅各也是把那个石头立作柱子。这次呢，又是在神跟他说话的地方立一根石柱。上次浇油是把那个地方分别为圣，这次浇油而且奠酒，奠酒有什么意思呢？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记了、利未记了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浇油还有一种意义，有层意思，就是分别为圣归给神，有奉献的意思。奠酒有奉献的意思。比如说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六节，保罗就说，还有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七节等等。那旧约当中还有民数记的十五章第五节第七节都提到有奉献的意思。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在神面前来奠酒，把我们自己奠上，当作活祭献给神。上次在伯特利的时候他是惧怕，这次呢我们看到雅各是充满了喜乐，满满的喜乐。当一个人甘心乐意的奉献给神的时候，心里面是喜乐的，服侍神也是喜乐的，不会有任何的怨言。十六节到十八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十八节，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别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从伯特利起行，为什么从伯特利起行呢？因为雅各全家最后的目的地是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那是他父亲以撒住的地方。这儿说利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那起行快到利以法他下面提到这是伯利恒，就离伯利恒还有一段路程。发生什么事呢？拉结要生产了。这儿提到说灵魂要走的时候，这儿很清楚的向我们启示，人的肉体的死亡意味着灵魂离开身体，灵魂离开身体，人肉体就死亡，而且也告诉我们灵魂是不灭的，肉身虽然朽坏了，但是灵魂不灭，它是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那就是在阴间里面。我们前面也分享过，阴间包括那个地狱，包括乐园，两一块。地狱里面那些不信神的人所待的地方，乐园是重生得救的，与神有关系的待的地方。不管哪地方，都是灵魂都在那里，都在等候复活。 加了信的和不信的都要复活。毕俄尼，毕俄尼的原文的意思是我悲伤的儿子。咱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意思呢？说悲伤的儿子，因为在耶利米书也提到过，特别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十八节也提到过。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当时主耶稣降生以后，那希律王知道以后就试图要杀掉主耶稣，为此呢，他不知道谁是主耶稣，所以就把两岁以内的这个男孩都要杀掉，就提了一句话说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在马太福音二章十八节提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初读的时候可能不太理解，为什么突然说这么一句话呢？拉结哭他儿女，拉结没有哭他儿女啊。那么问题就在这儿，就是神怜悯的时候说我悲伤的儿子。那新约来引用拉结生子的生下孩子这个哀痛，来说明耶稣基督降生时候这些婴儿被屠杀的惨痛的这个场面景象，来衬托这个景象。但是最后名字没有叫便俄尼，而是雅各给起的名字便雅悯。便雅悯意思就是右手之子。右在以色列犹太人当中那看的特别的重要，右表示尊贵。而且以色列是把这个右边看作是正面，也就是向东那边看为正面，所以右向东那边看为正面，那么右边正好是南方，所以有时候称便雅悯是南方之子。我们这儿特别需要留意的是，雅各的其他十一个儿子出生以后都是谁起名字？都是利亚和拉结起的名字，包括那两个侍女生的孩子都是这姐妹两个起的名字，唯独便雅悯这最后一个儿子是神给起的，是雅各给起的。还有一点，我们如果注意的话，前面十一个儿子生下以后都有一句话说就是什么什么的意思，括号里面那括号里面那个意思，那就是他们生下儿子的愿望，或者是利亚和拉结的愿望。但是唯独生下便雅悯以后呢，这句话没有了。这什么意思？这表明便雅悯应该是雅各最后一个儿子，神给他们的任务完成了，神指派产生了。十九节，拉结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拉结死在了伯利恒的附近，不是死在伯利恒，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伯利恒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降生的地方，主耶稣生在马槽里就是在伯利恒这个地方。拉结死了，像前面的三十章第一节说的，真的是那句话应验了，最后是因为生产孩子而死。这提醒我们，我们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说话，不可以咒诅别人，也不可以咒诅自己，否则的话可能会自食其果。二十节，雅各在他的坟旁立了一桶碑，就是拉结的墓碑，到今日还在。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墓碑，提到死了以后立碑。那么这儿提到雅各为拉结立碑，说明拉结对在这个雅各心目当中的位置，他对拉结的爱， 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到今日还在。那就是说，在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那么在几百年以后，这个碑还在那里立着。那什么意思呢？说明拉结就没有归入到这个希伯伦的祖坟里面，没有归到这个麦比拉洞里面。麦比拉洞是葬的谁呢？葬的亚伯拉罕、以撒，葬了利百加、雅各，还葬了利亚，后来也有雅各。是拉结的姐姐利亚葬在了祖坟里面。这就给我们一个看见，也就是说，拉结是雅各凭他自己的心意所娶的妻子，不是神的心意。在二十八章的第二节，以撒在打发拉结，打发雅各去巴达亚兰的时候，跟他说：“在你母舅拉班的女儿中娶一女为妻。”娶一女是一个女儿，不是两个女儿。所以雅各去了以后，根本没有遵循神的意思，也没有照着父亲的意思。不仅娶了一个，娶了两个，后来一共娶了四个。娶一女为妻，这一女是谁呢？很明显，这个神的协议里面，这个一女就是利亚，而不是拉结。但是我们看到，拉这个雅各去了巴达亚兰，在井旁遇到的是拉结，不是利亚。我们不要以为那是神给神赐给他的一个机会，就让他去拉结。神那样有那样的安排，那是神对他的一个试炼。所以今天好多时候，把这样环境放在我们身边，不一定是神的心意，往往可能是神对我们的试炼。结果当时雅各看见这个拉结长得好看漂亮，就爱拉结。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特别大提醒。21节到22节，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这儿又发生了一件事，虽然他们把偶像都除去了，但是并没有解决里面的问题。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毗拉同寝。我们看一下这个去，这个去说明流便和他的父亲的妾同寝不是偶然的，不是一时冲动，这是他事先谋划好的。那雅各最后因此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在历代之上的5章1到2节，历代之上的5章1到2节就提到了他因此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而长子名分归给了约瑟，所以付上的代价是极为沉重的。以色列也听见了，听见了，就是仅仅听见而已，没说什么，就像他的女儿底拿受辱以后，他是闭口不言一样。那么他的儿子这个流便做了这件事，直到什么时候才说出来呢？直到临终的时候，在祝福十二个儿子的时候，在49章第4节才提到这件事，这么多年一直压在心里不说话。所以除掉偶像外面的还不够，要把心里面的这些清理干净，圣圣洁洁的到神面前。流便可能也把偶像除掉了，但是他并不圣洁，没有自洁，没有真正的自洁。 23到26节，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撒龙、以撒加、西伯龙。拉结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悯。拉结的使女毗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细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达亚兰所生的儿子。但是我们知道，便雅悯不是在巴达亚兰所生的，是在进了应许之地。那这儿为什么说是在巴达亚兰所生的儿子呢？这是一个笼统的说法，笼统的说法。这儿12个儿子都齐了，而12个儿子的排列的顺序，先是利亚，后是拉结，然后才是那两个使女的，不是按照大小顺序。我们从这儿都可以看出是神的心意，利亚是排在前面的。12最后成为神的百姓整个以色列整体的一个象征数字。你看旧约有12支派，新约有12使徒。这个在启示录当中又是提到，启示录的21章又是提到。27节，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龙。雅各离开家的时候，当时以撒是住在别示巴，在28章，可能后来迁到了希伯龙。因为亚伯拉罕也曾在那里寄居，现在雅各回来以后，终于在希伯龙和父亲团聚，但是仍然没有提到他的母亲，因为利百加很可能就不在了。我们再次看到利百加没能如愿与儿子雅各团聚，这个可能是因为他当时鼓动雅各来欺骗父亲，省让他付上的代价。所以我们做的错事一定会付上代价的，虽然神会赦免我们，我们不会承担罪的刑罚，但是管教一定会承受。希伯龙也是后来大卫做王的地方。28节到29节，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以撒活了180岁，这个时候雅各是多大呢？因为在前面25章26节提到，以撒60岁的时候才生的雅各。60岁生雅各，现在以撒180岁，那么雅各应该是120岁，年纪也很大了。180岁，这是洪水以后最长寿的一位。这神对以撒特别大的一个祝福。虽然以撒这一生平平淡淡，没有大起大落，归到他列祖那里，怎么理解？也就是把以撒葬在了麦里前麦比拉洞田间的这个洞里，和他父母葬在了一起。当时亚伯拉罕死了以后，也是提到归到他列祖那里。那么呢，归到列祖那里，很明显，亚伯拉罕没有葬在他列祖的坟墓里面。所以这个归到他列祖那里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他的灵魂和他列祖在一起。以撒死的时候，以扫和雅各一块儿把他埋葬了。那么从此以后，圣经再没有提到这兄弟两个 相遇，可能就此就永别了。因为大使雅各回来以后不愿意和他哥哥去一块去那个西尔，因为他知道他回的地方是应许之地，是迦南地，他又甚至要分别为圣。这我们就把这一章分享完了。我们从这一章可以看到啊，这个以撒几乎平平淡淡的度过他的一生。最出彩的一面，那就是亚伯拉罕谢他的时候，他没有抗拒，没有埋怨，没有说任何话，是松松服服的被他父亲绑起来，然后放到了祭坛上拿到要看。那其他时间我们记得看的都是很平静，以撒看起来是好像很懦弱很温和，而雅各呢是坚明能干，心里面在刚开始后是埋了诡诈。但是就这样两个人都是被神拣选作为神的器皿来承受神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神在他们身上所要做的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行为，不是根据他们的光景，不在于他们自己做了什么，只在于神自己所定下的旨意。今天我们信神不是我们比别人有多好，是因为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我们，这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我们要像雅各一样愿意被神破碎，最后成为一个以色列的新的生命。神在以撒的身上要显明的是一个懂得承受神应许的人，只要站对了对的地位，就可以承受神的应许。神在雅各身上要显明的是一个愿意被神拆毁重建的人，同样会承受神的应许。还有一点，亚伯拉罕是在被神呼召以后，神改的名，把亚伯兰改成了亚伯拉罕。以撒呢，是在出生之前神就起好的名字，而以色列这个名字是雅各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神改的名字。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雅各为什么没有像他父亲以撒一样在出生之前神就把他的名字起好以色列呢，而是让他在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年龄很大的时候才改名成以色列呢？这是神让我们有一个看见，神是如何把一个诡诈的属肉体的雅各经过破碎重建更新为一个属灵的以色列的。这也是今天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所做的。从此以后，神的计划的重点也从雅各转移到了他的众子身上，是要继续来成就他自己的救赎计划。因为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一节就说，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这是神不变的心意，也是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好，我们今天分享到这儿。